约书亚记里面所提到的几个业，所以我们可以说是约书亚之业。上一次呢，我们是看过了旷野之业，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约书亚之业。那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第四章，约书亚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和第五节读给兄弟。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这里说到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是指说以色列人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个晚上是个特别的晚上，那么他们要把12块石头呢，就放在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十节，以色列在吉甲安营，正月14号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么他们到了这个，他们他们到了这个。我们看啊，这里还有一个日子，对，就是第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那么那天晚上，他们就已经在吉甲，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有第一个夜，第一个晚上是在吉甲过的，而那天刚好是正月十号。那么大家都知道，正月十号刚好是以色列人呢预备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他们要看看这些羊到底有没有瑕疵，用4天的功夫，他们要拿一根棍，然后要去剥那些毛，羊的毛，看看它上面有没有血，或者有没有什么瑕疵。如果是瑕疵的，就不能够献。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碰巧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刚刚好是正月初十那天，百姓就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和华东边安营。所以呢，那天晚上他们是在吉甲过的，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很多地方圣经晚上就是这么，你们回去再去找就好。那么这是正月十号。那么又一个晚上就是正月十四号，正月十四号晚上大家都知道是他们第一次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那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里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所以现在就吃迦南美地的土产了。12节，他们吃了那里的土产，第二日玛拿就停止了，以色列人就不再有玛拿，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土产。所以大家知道，这很明显是个新的起头。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有2个月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呢是一个呢是正月十号，还有一个就是正月十四号。那么大家记得吗？这个中间刚好隔了40年的旷野，你记不记得？他们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晚上，他们离开埃及。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怎么会把门楣上，怎么会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呢？那么在正月十号，他们进入，所以这是两个对称的，一个是旷野前，一个是旷野后。那他们出埃及只是开始，起点，他们的终点呢，乃是迦南。 所以进到迦南以后，你看见就不错。跟旷野不同在哪里呢？第一个不同就是再也没有玛拿了，现在呢都是迦南的土产，是不同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记得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五八章第九节。第八章不是第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晚上，和后来呢在埃城能够打胜仗有关系。因为他们，你记得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城面前，在敌人面前站不住的，耶利哥是拿下来了，后来呢在埃城就被打败了。这是第二次，再一次我们知道打胜仗，而这个胜仗是在晚上进行的，所以这是又是一个晚上。然后呢第十章，第十章的这一个战争啊，是个决定性的战役，我们等一会儿会提到的。那么在这个战役里面呢，约书亚有个祷告，就是第十二节，第十章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月亮啊，你要只在亚伦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停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岂不是写在亚瑟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是以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么这个战役是个决定性战役。不过大家记得，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是天快亮的时候，因为一边是破晓，是清晨，另外一边呢还是在晚上。这个跟以色列的地形有关系，这个和迦南的地形有关系。你如果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山头的这一边，太阳刚刚出来，所以呢你觉得天好像破晓了。但是因为呢在山谷里面，虽然太阳还没有完全天没有完全发白的时候，所以你看一边还是夜晚。那么有月亮，有太阳刚刚起来，这边是基甸，另外一边月亮呢你要指在亚雅伦谷。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甸在东边，亚雅伦谷在西边，基甸在山上，亚雅伦谷根本在很低很低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一面是刚刚天破晓，可以说天发白了，还没有全发白。所以但是如果你在山谷里面的话，你所经历的还是夜间，还是个晚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神迹，就是太阳在空中停住。那么因为太阳在空中停住，所以我们普通印象是什么？普通印象是约书亚的长日，这个日子很长。那大家记得，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一面太阳刚刚出来，在照在基甸，那另一面在亚雅伦谷呢，就是还是黑夜，因为它月亮还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太阳刚出来，月亮就慢慢就降下去了，但是现在月亮还没有降下去。所以我们说，就在这种情形底下，约书亚祷告。那么这个时候太阳停住，月亮停住，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夜，这个不是约书亚的长日，不是，或者这样说吧，这是约书亚的长日，这是一，就是就做亚雅伦，不是就做基甸来说是约书亚的长日。 就说雅雅文谷来说是约书亚的产业。那我想我们先把这个事实把它提一下，那就好了。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约书亚里面讲到晚上，不过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贝说明的功课，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很快一同来看一下，因为这些功课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约书亚记其实如果弟兄姊妹有空你们好好读一下，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意思。那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这几个夜晚都是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个晚上的这些经验也是我们身上的经验。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了约书亚，以色列人就进了迦南，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到底迦南代表什么？那么有的人说呢，因为过了约旦河，约旦河呢是在圣经里面当然代表死了，所以普通我们讲到了迦南，迦南就是个天堂来说的。所以大家你知道很多送葬的聚会，我们都是讲到人过了约旦河，知道这个人在主里睡了，现在我们到天上。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迦南呢乃是代表天堂。所以今天我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有一天我们经过约旦河，然后我们就到了天堂了。所以这就是有的人认为说迦南应该代表的是天堂。那么这个答案是一半对一半不对。为什么一半不对一半对一半不对？因为如果真是天堂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天堂应该是没有打仗的，但是约书亚你看一定要打仗，因为摩西死了以后，神就对约书亚说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但是很可惜，这个他们脚掌所踩的地根本就是迦南人他们盘踞的地方，所以如果他们要享受神给他们的产业，你看他们有征战，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但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能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丰富呢？和征战发生关系。所以你进到迦南有征战，我们许多人认为说迦南地既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生命的精华，那么好了，这就代表基督无测不透的丰富。我们蒙了得救以后，我们就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应该就天天有奶有蜜，我们应该天天丰富。但是为什么有人贫穷呢？就是不错，这块地每一寸都是我们的，但是你一定要踩过才可以。那么踩过什么意思？踩过就是这那，但是你知道说，在你要踩下去以前，敌人已经盘踞这块地了。所以，如果你要进入这一切的丰富，必须要经过属灵的征战才可以。所以，整本的约书亚是一本讲的属灵征战的书，这个清楚的。不过，这个征战呢，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你在属灵的境界，所有才有征战。因为撒旦不甘心，所以哪里撒旦？今天你看，有的时候撒旦根本动也不动，他知道我们懒得很，他知道我们对他不起作用。但是什么时候撒旦知道说这个是和他自己生死跟他生死命运有关系的，他就不同。你看，他就一定会兴风作浪。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就需要什么？属灵征战。比方说祷告聚会，或者来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么你本来不参加聚会，你身体还很好，精神也很好，但是一说要来聚会，你马上就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你看见吗？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祷告也好，读经也好，我们当然都是来享受迦南美地所有的祝福的。但你看撒旦是不甘心的。所以如果我们投降了，那么我们永远是贫穷的。但如果我们肯征战，你真的来聚会你得胜了，结果你发现说那天晚上如果你不来聚会，你在家里看电视的话也是这里痛那里痛，但等到你来聚会了反而什么痛也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仇敌就是不肯我们，就是要么不让我们进家门，让我们早一点旷野，你到了进迦南以后，他就不让我们享受迦南一切的丰富。好了，那么我们讲过，如果迦南地是代表 这个代表什么，是代表天堂的话，那么天堂应该没有征战才对。所以这里因为为什么指天堂，天堂也对，原因在哪里，就是说这个迦南美地啊，神乃是在全地都被污染以后，他特别拣选了一块地，然后这块地要给以色列人，那这块地就代表当时神把摩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现在伊甸园失败了，所以神把亚当从伊甸园赶出去，但现在呢，神就让以色列人站在亚当的位置上，那么然后呢，他给以色列那块地迦南地呢，就像伊甸园一样。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么多地里面，这块地应该像天堂一样。所以迦南地是天堂，不过不是天上的天堂，乃是人间的天堂。那因着有人间的天堂，在伊甸园也好，在这个在这个迦南美地也好，你看伊甸园，你看蛇还会进到伊甸园里面，所以撒旦今天仍旧猖狂，所以当然有征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说迦南美地是指着天堂说的，不过呢，是今天神把我们，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人在地上，但是好像坐在天上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主把我们所放在的位置都是迦南的位置，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到了以弗所第六章记录属灵的征战，而属灵的征战乃是和空气中掌权的魔鬼来征战。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些迦南美地是美地不错，但它也是吞噬居民之地，因为你只要在迦南美地，他们就要把我们吃掉。但是今天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所以只有那些要把我们吞吃的，我们能把他们吞吃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够享受迦南美地。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把它弄清楚了，就是到底迦南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基督测不得丰富不错的，那么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有了征战，我们既然在升天的地位，那就有了征战。所以你记不记得雅各到了第四章啊，讲到黑门山的时候，是狮子豹子，狮子跟豹子洞，那有很多的狮子，很多的豹子。所以你只要站在属天的地位上，越是居高，越是在一个高的位置上，我们知道是越危险的。那么征战呢，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开始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先把它弄清楚。那么简单来说，我们或者这样说吧，你要明白什么叫做迦南地，要用两本书来解释。如果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看，那么迦南乃是指着，就是刚才所说的天上，就是指着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脚还是踩在地上，所以这个不是天上的天堂，这个可以说人间的天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不管在哪里，哪里都是天堂。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这是完全用在我们今天，不是用在将来。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用在将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希伯来书所告诉，从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存留的，预备了一个安息，有一个安息是为我们存留的。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么圣经就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这什么意思？这就等于以色列经过旷野以后，最后呢，他们进到迦南。所以迦南代表什么？代表国度的安息，代表国度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迦南美地是今天的，是指着人间的天堂；将来的就指着将来国度的安息，那么就指着将来千年国来说，千禧年国来说。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约书亚记里面啊，人进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结果你看见还有打仗的事情发生。那么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仇敌呢，当初最好以色列人能漂流在旷野，你只要在约旦河的那一边，你看见 他们迟早要倒闭在马槽。但是感谢主，到了约书亚一开始，他们果然进了迦南，他们果然过了约旦河了。那过了约旦河以后，你发现如果整个族约书亚记整个的征战，你要整个族过程你就会清楚了。这个其实这个征战有个蓝图的，约书亚打仗不是没有目的，有目的的。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把那个结果告诉你，就是如果你把约书亚读过以后，你知道约书亚最后是要把整个的迦南地征服下来，对不对？但是这里有步骤的，那这里的步骤实在说来是分作三个步骤，就是整个属于征战来讲，第一先要过约旦河，那么这是第一要过约旦河。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过了约旦河，这是第一件事情，过约旦河。那么过约旦河当然有两件事，一件就是过约旦河，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基甲安营。那么这个就包括这个第一段。那么这敌人呢，多半都是散居在什么？多半散居在这个平原里，因为平原容易生存。那我想我顺便给弟兄们提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啊很容易的，就是我手里的五个指头，你可以看到这个五个指头是南北向的，所以如果这个代表迦南地的话，那么这一边我现在指这边是指西边，那么如果这个东边是西边的话，那这就是这个地中海。那么然后呢，沿着地中海有一带从南到北，这叫沿海地带，沿海的平原，这个平原沙地，而且在海平面上，那么圣经讲杀人的玫瑰都是那个地方，比方说现在我们坐飞机下飞机特拉比也是那一带，所以这个就是沿海的平原。那沿海平原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道路，也叫飞士的道路，从那里可以去下到埃及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就这么下埃及，雅各也是，那么连主耶稣的父亲母亲他们也这样下埃及，那么这个叫飞士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海边，这个是完全是平原。所以大家知道说以色列人的仇宿仇啊宿敌有一个就是非利士人，就是他们最早本来在埃及，结果他们抄着捷径就直接来到迦南。那么他们当然喜欢在哪里，喜欢在平原，那平原所以非利士人沿海平原多半是属于非利士人。那么然后呢再过来一点，这就是中央山脉，中央山脉是南北向，那么最南边有别是巴，然后有希伯伦，然后上去呢耶路撒冷，有伯特利，然后再上去有拿撒勒，所有圣经里面以犹太人重要的几个地方通通在犹太山地。那么然后再过来呢就是约旦平原，约旦平原我们的因为这是个约旦河，我们讲过了这个地球我曾经透过像，就是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有个很大的裂痕，有很大的峡谷。那么这个峡谷有个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死海可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你再过来一点，这个是整个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那约旦河谷呢，那个约旦河就刚好流下来。那么大家记得在约书亚的时候，那个约旦河像尼罗河一样要泛滥的。那因为泛滥的缘故呢，所以这个两旁的那个这个两旁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肥沃，就像今天的这个耶利哥附近的那个绿洲一样。所以当初呢，这个两边可以说都是绿洲，所以圣经里不是讲到就在约旦河还有狮子，还有丛林，所以你知道跟今天的那个生态不一样。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约旦河谷，约旦河谷当然你可以想到迦南人喜欢住在那里，又说的迦南喜欢住在那里。那么然后呢过来就是外约旦沙漠，外约旦山脉就包括巴山了，包括基列山了，然后一直到下面的以东地了，那么这些摩亚山顶就通通是一直到河海，那么这个是外约旦山脉。然后大拇指这个就是沙漠了，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以色列的地理。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你真的讲的打仗的时候，你要懂得地形的。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摩亚平原，在约旦河谷，你看到吗？在石亭那个地方。那么然后现在到了时候了，神就告诉约书亚说：“那么现在呢，你要 告他说你现在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所以那么现在他们要过约旦河，那么过约旦河呢，所以过约旦河当然是第一个，你这个征战是在迦南美地里的征战，所以当然第一你一定要过河，但是你的基地什么地方，那个基地是吉甲，所以你看后来征战他出发的地方都是从吉甲上去，回也是回到吉甲，所以这个可以说他们的基地。那么等到他们真的展开战争以后，那么你想想看，我再说哈，那个时候的敌人呢，多半都是散布，要么在这个沿海平原，要么就是在约旦河，因为这些都是最肥沃的地方啊。我们知道，现在耶利哥虽然是受辱之城了，但是耶利哥这个城呢，已经恐怕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恐怕是全世界最古老、最古老一个城。那么附近呢，因为耶利哥有一个河，有一道水嘛，后来你记得伊莎在那里把它治好的，那个水其实老早就有，就是因为那个水一灌溉，你看那边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绿洲。那么早期的时候不光那块是绿洲，整个约旦河泛滥，尤其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旦河是泛滥到两岸的，所以这个情形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埃及一样。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谁罗德拣选这个约旦河一带的约旦平原的时候，那个地方像约法的原子，又像什么，又像埃及。所以很清楚的，这个都指的我中间这个指头说的，指的约旦平原。所以埃及人所有的迦南人他们喜欢就住在这个平原。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那么就是，而且呢这样的，他们如果耶利哥，只要他们的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那么等到重要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连起来，所以迦南就连起来。所以这个大概是迦南怎么分布在这圣经里面所说这些地方。好，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那么既然神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当然现在如果不征战的话，你就不能够得到这个产业，这个产业神老早都已经分给他们，而且他们老早都分给他们，现在神要把这个产业分给他们，所以他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征战。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知道这个一开始就是两支派的，有四万人，对不对？两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先上去，因为他们已经答应摩西说，他们把他们家留在约旦河东，他们现在为了弟兄的缘故，他们去就是为了打仗的。那么其他的不同，其他的另外九个半支派，一面打仗，另一面他要直插，要安居，要定居，要留下来，所以跟这个不一样。所以纯粹打仗的是乃是约旦河西的、约旦河东的这个两个半支派。然后等到真的展开战事以后，那你就注意到，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约书亚的布局是什么布局。第一，他先拿到一个桥头堡，那么这个桥头堡就是耶利哥，因为你如果把耶利哥拿下来的话呢，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情，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大概耶利哥就是这个耶利哥那个附近的平原就整个都囊括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第一座城拿下来的就是耶利哥。那耶利哥拿下来以后，那么你注意到他接着要去拿爱城。为什么拿爱城呢？因为拿爱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大家仔细读这个约书亚的这个记载的话，你就知道了，其实呢约书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整个的这个犹太山地拿下来，整个的中央山脉要拿回来，因为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旨意，就是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永远是高山，他所代表的就是他永远是居高临下，就是说神今天所给他们的地位乃是属天的地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过了约旦河你不能还留在洼地，你不能留在平原，神的旨意呢是一定要把这些山头拿下来，要把那个山地拿下来。那个山地就是迦南美地， 而江南美丽最重要一块地，江南中的江南就是西伯伦，西伯伦就是一块山地，山地代表艰难，但是西伯伦也代表幸福。所以你看，这是神的，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不错，但是神要他们得到的是迦南地中的迦南，而迦南地中的迦南主要是指西部的那块地，主要指的是主要指犹太山地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他们把犹太山地拿下来，你看见说这个神最忠心的旨意就达到了。然后当他们站在居高临下，他们站守住那个地位，他们站在主天的地位的时候，然后他们从那里可以南征北讨，最后呢就统一了，可以说我们姑且可以说统一了整个的这个迦南地。那么然后他们就开始分财产，所以大家如果读约书亚记，你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蓝图，就是说先第一个最重要，让先第一个过河，然后基甲也是这个基地一定要弄清楚，然后有了根基以后，然后有了根，当你这个征战有它根，有一个基地以后，然后呢，从那里第一个就是要拿下乔多堡，那就是耶利哥城，然后呢，试着就要把什么拿下来，把犹太山地拿下来。那么从耶利哥到犹太山地只有三条路可以走，大家不要忘记，因为不是很多路可以走。那么一个最近的路就是从耶利哥，我们知道走沿着一个河谷可以一直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流泪谷。为什么呢？因为你沿着这个河谷啊，你会发现这个有一部分根本就在海平面底下，靠近地，靠近死海，那个非常非常的炎热，那个热就像地狱的炎热一样，所以那一段呢可以说是流泪谷。但是这个是最近的，因为你这是西安大道，如果你要往耶路撒冷走，最近最近的一块路，这是一条路。还有一条路是走南边的，然后到从南边有一条路到哪里，是到了这个到这个伯利恒的，这是第二条路。那到了伯利恒没有多久到西伯伦，所以我再说一个是最近的耶路撒冷，还有呢就是伯利恒，或者到伯利恒，到了伯利恒但没有多久到了西伯伦了。那么还有一条路呢，是最北边的路，那么这个就是你读约书亚记的那条路。那条路怎么走呢？那条路就是你要爬上去，这个叫做旷野的道路。那么这条路呢是经过二，然后最后呢达到什么福特。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这个保亚伯拉罕啊，现不是你记不记得他读几次座谈，他先是到世界，然后后来搬到伯特利，然后圣经说亚伯拉罕支搭帐篷在什么，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就是约书亚记里面的战场，后来他怎么打胜仗，你哪里有奉献，哪里有祭坛，那个就是打胜仗的原因。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过是埋个伏笔，但真正后来故事的发展是到约书亚，我们才会很清楚为什么爱城变成那么重要，为什么爱城一定要把它拿下来。因为把爱城拿下来不是为了爱城，是为了伯特利，伯特利指的是神家来说，爱呢乃是废墟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家对面就是这个世界所代表的废墟，也就是爱城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一共有三条路，但是为什么南边这条路不能走，为什么中间这条路不能走，因为这两条路啊非常的小，非常的窄，你不能大军不能经过的。所以这个你如果是不是一大，所以这个行军是不行。所以真正可以行军，可以一大批的军队往上走的，那就是北边这条路。所以你看约书亚你就带着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第一一定要把爱城拿下来，那么起头他以为一定可以把爱城拿下来，结果没有想到打了败仗，但最后的孩子胜。所以等到爱城一拿下来以后，那么你说整个的局面就不同，那等一下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慢慢慢慢他就控制了整个的犹太山地。那么等到最后这个明朗化了以后，那最决定性的战役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叫月亮停住，太阳停住的那个战役，那个战役普通有的人称它做 有人普通称他做什么呢？称他做这个伯和伦之战，他们称的伯和伦之战是那个，这个是很有名的伯和伦之战。那么这个伯和伦之战里面，我们最后终于把那个山头拿下来，然后从此以后，那么他在南征北讨，所以你再读下去，等一等，约书亚是往南打，然后再后再往北打，那最后呢，我们就把整个迦南地拿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要得过整个的迦南地，要这个脚掌所踏之地，每一块都能踏上去。你看见这个背后战争的背后有一个蓝图的，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给我们看见。那我们懂了这个以后啊，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些经过这许多的夜，我们知道这个都和最后约书亚能够打胜仗，而且能够承受产业，有发生很大很大的关系。好，我先把这点大概这样讲了以后，现在呢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那么第一件事当然就是他们过约旦河。那么他们过约旦河的声音告诉我们，刚好是什么？刚好是他们泛滥，这个约旦河泛滥的时候。就很稀奇啊，只要他们把约柜一放到河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水啊就分开了。然后呢，这个水停在哪里呢？停在一个，就是停在往北边有一个城叫亚当城。那么这个亚当城啊，到今天亚当城啊，我们知道亚当城到今天还在。那今天今天这个城有一个桥叫做达米耶桥。那么我们前不久有一些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当我们走这个约旦河谷时，我们经过这个，远远可以看那里是个桥，就我们知道这个有好几座桥，但那个桥很古老很古老。那么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水呢就停了，就在那个地方就停了，就变成水垒，然后以色列人就从干地里面走过去。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要让水，当然这神迹没有错，你只要把约柜一放在约旦河，水就分开了。那分开以后，水就把它推推推推，就把水就把它推，像一个墙一样把它推在这个亚当城那里，然后下面的水就通干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自然界的事，当然是神迹，比如说神的确行了神迹，但神的神迹当然影响整个的自然界。你想想，如果把这个水真的往那里挡住的话，那就证明说这里面这个什么，这里面的反地球的这个板块一定是移动过的。所以我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水怎么停住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约柜一进到河里面，我们知道说神迹就发生了。那神迹发生的时候，如果真的把水停在亚当河的话，你知道背后什么意思？背后就表示那个时候一定地球板块移动。那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么那次伴随这个神迹的就是地震。那请记得，这个过约旦河虽然是过约旦河，但是影响耶利哥的，因为因着地球板块移动的缘故，如果是个地震的话，那么你知道说那个耶利哥最重要，它是有城墙的城，那么这个地震当然影响的城。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地震，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到底给耶利哥有多少影响。所以就是怎么属灵的征战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以为说我们来到了耶利哥城下，我们大家喊，然后我们大家绕城，耶利哥城就倒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可是在倒以前呢，你要知道，因为你过了约旦河，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已经影响了应付的权势，不知不觉的呢，已经在城墙上已经造了一些裂痕了。那不要忘记，这就是一个伏笔，给我们看你为什么后来耶利哥城倒下。许多时候你说这个稀奇，这有点像天方夜谭，说怎么喊两下就倒了呢？不要忘记，这个倒和地震有关系，地震和这个你把脚踩在约旦河上，你把这约柜放在那里，绝对有关系的。 这就是属灵征战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神迹发生了，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过约旦河。那我顺便告诉弟兄姊妹，在主后1267年果然没有错，就是一个地震，结果呢约旦河就在亚当城那个地方停住了，你信不信奇？所以神就是借着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以为这些好像是不可思议的，神的神迹，神所给我们的神迹都是可以解释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的，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你一定影响了整个的大环境，一定影响了整个的征战。因为1267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他们怕这个十字军，因为他们要对付十字军嘛，所以那时候有个苏丹，当地的苏丹，他就刚好利用1267年那一次的地震，水停在亚当河有16个钟头，他赶快就立地基，然后呢就筑了一座桥。那么这个桥到现在可以说纯，可以说无，但后来又翻新了好多少次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一次因为有16个小时那个水停住了，所以呢我们说那座桥就成功。那这座桥就是今天大家说有，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经过，就是所谓的当夜这个桥，就这个桥。那么到了1927年，这个还是上个世纪的事。那么也是有一次，他就是也是这个地球板块移动，所以因为他那个地方刚好附近刚好有150英尺的悬崖，不是很高的，是很低的。但是一震的缘故呢，结果就叫整个的约旦河就停住了。那么那次也是停了21小时半。所以我们从历史上这些历史事迹来看，我们现在回过头，我们能够明白，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你不要看是约旦河，过约旦河本身就是个震撼，结果震动了应付的权势。那么虽然远远的也在耶利哥城，但是你看见耶利哥城，我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到底这里裂了还是那里裂了？所以你知道很多有时候地震没有把我们房子震垮，但是有的时候是上面一个裂痕，你知道这很危险，你不能第二次，不能第三次。所以呢，这就埋下了为耶利哥城要覆亡的原因，耶利哥城倾倒的原因，这和什么呢？和过约旦河有关系。那么我们讲过，这个以色列人呢和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非利士人从表面上看，起点和以色列一样，都是离开埃及。然后这两班人都是进到迦南，非利士人也进到迦南，以色列也进迦南。不过非利士人是抄近路进到迦南的。那么表面上很一样，但是不一样在哪里？以色列人过了两道的水，这点很重要。第一道过红海，把世界丢在背后，然后法老的居民埋在水底下。所以你叫世界永远埋在水里面，那这是第一道的河。那第二道的水呢，就是过约旦河。过约旦河，你看他们怎么过的？他们告诉你，你知道吗？他们第一，他们过约旦河是搬了12块石头埋在那个地方，埋在这个河里面，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再从河床里面再搬了什么12块石头，搬到哪里去？就搬到金甲去，就那个地方叫过夜的地方，所以告诉他们过夜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12块石头代表说整个的以色列，所以他们经过约旦河，就把他们自己埋在水里。但是那12个石头又搬到哪？又搬到基甲去。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证明说他们不光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不光埋葬了，现在起来呢，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什么故事？这就是基甲的故事，这就是他们第一个晚上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打仗都是从基甲出发的，他们的根基是什么？他们的根基呢是死了。在基甲，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在基甲，他们不是受了隔离，神叫他们受隔离。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 现在这些以色列人是个军队，因为敌人四顾，这个附近都是敌人的。你想想看，现在神告诉约书亚说，你要为他们行割礼，因为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行过割礼，是他们倒闭在旷野，因为他们如果出埃及的都受了割礼，但这些人是在旷野生的，所以他们就受过割礼。所以现在呢，你到了基甲，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就要为他们行割礼。你想想看，在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敌人来偷袭的话，你怎么去对付他？所以你看见当他们在那全体受隔离，这乃是信心的表现。这就给我们看，征战能力不是我们，不是因为你的力量，不是因为你能干，你或者你怎样，你刚强你就能够打仗，不是的。你看见反而他们软弱的时候，你看他们受难，所有男丁受隔离的时候，那就证明说当男丁还在挨台在伤痛的时候，软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时候仇敌来袭的话，那你看看从兵家的角度，从这个如果你从兵法的角度去看的话，那这个好像不合常理的。但是一开始神就让他看见，你如果要征战，你要知道不是用你自己的力量，不是用你的，不是用你的本，不是用你的才干，也不是用你的本领。你看见吗？如果征战的话，你看征战不是我们，征战乃是自己。所以他从来不用我们做武器，从来不用我们才干。如果有一次打胜仗的话，你知道说这个完全都是主做的。所以你看见那天晚那一天，你记得就在正月十号，然后神就神就对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石刀，你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么这一点都不错。你看十四号是逾越节，那么十号乃是表示说这个羊是什么，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怎么能够没有瑕疵？因为隔离所代表的乃是除去肉体。所以除去肉体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这件事情才能够带进真正的没有瑕疵。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果然他们正月十号，然后他们做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他们就全体都受隔离，而且他们还要等到痊愈了。那么然后呢，圣经说耶和华对于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身上滚出去了，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一直到今日。所以基甲什么意思？基甲就是肉体没有进去，指甲就是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肉体都必须除去的。但是谨记的，你是什么力量来除去肉体的？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经过死，也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能够除去肉体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能够解释这一段的圣经，那就是什么地方呢？你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谁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有过约旦河的人。那这些人因为他已经站在复活的地位，我们说过他们自己已经埋在水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们，现在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个代表乃是复活的原则。所以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那这些人不管与主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那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主动的怎么样，把肉体跟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这叫什么？这叫受割礼。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基甲的故事。所以有了基甲以后，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有了基甲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整个征战的根基。能不能打胜仗，就是问说我们身上有没有基甲。所以我想这个功课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就是他们第一个晚上，他们经历就是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十二块石头已经埋在水里了。现在这十二块石头是经过死的， 从死里出来的事儿乃是主，所以说代表着乃是这个复活的经济。只有当我们在复活的经济，我们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致死我们地上的事情。所以这就是基甲的故事。那么然后呢，接着当然就是逾越节的，就是受逾越节。受逾越节是给我们看见所有的来源根源都是根据逾越节的，所以这一切肉体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因为逾越节当然代表十字架。所以你看到了14号晚上，那么可以说他们进到迦南地有第一次受逾越节，那么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第二天就吃了那地方的土产，而且从此以后玛拿就停住了，所以现在他们可以开始吃干粮，不再是天天讲的玛拿。因为我们知道迦南美地乃是代表成熟的经济，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是所以这个故事完了以后，那么约书亚呢，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结果他又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一个人呢手里拔刀对面站立。那约书亚到他那里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结果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现在不是这个人站在约书亚这一边，不是约书亚要站在这个人这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把耶利哥拿下来的话，我们看见我们一定要接受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不是元帅，你看见吗？另外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主自己。所以约书亚就伏在地下拜，然后呢他把鞋脱下来，因为那个地方是圣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现在就开始怎么样能够把那个桥头堡就拿下来了。那么耶利哥城的故事大家当然都很清楚了，耶利哥城完全是凭着信心的呐喊。不过这里面还有一点点讲究，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个每天呢要绕一圈，对不对？第二天呢再绕一圈，第三天再绕一圈。不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绕圈呢是怎么走的，没有讲。但是我个人相信呢，因为他们是行军，不要忘记这些是军队啊，这个不是普通这个什么乌合之众的在那绕一圈，这些事实上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你相信他们军队走路不是像我们普通走，我们不是杜方部，你杜方部不会这个城墙不会塌下来的。所以真正城墙塌下来，你知道这些人根本是行军，是围绕着墙走一圈再一圈再一圈。很有意思啊，这个七圈第二到第七圈再绕七次，然后一下子城就下来了。那么你知道这个战争呢是个很有名的战争，所以很多人都记得。那么后来罗马将军有一个叫庞贝，他有一次也要过一个河，那么这个敌人在对面很多很多，他不知道怎么打胜仗。结果呢他完全学约书亚，然后他就这个把军队啊叫起来说要往前冲，到了河边以后啊又退回来了，然后到了河边再退了好几次啊。所以敌人呢就看这个一天到晚就这样的没什么意思，结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啊，一下子这个谁庞贝就冲过来了，结果就把那个就过了河了。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些东西都是学什么，都是学约束，都是学这个耶利哥城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照着这一段圣经你看得很清楚，那么神的话说你每天要绕一圈，第二天一圈，第三天一圈，第四天一圈。那我个人相信因为他是行军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多半是提正步的，不是普普通通随便漫步的。我们说过一个故事，我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这个有一次这个拿破仑将军，不是拿破仑军队里面有一个营长或者刚好一队的这个军队经过一座桥，他忽然间呢心血来潮说踢正步。这个一踢正步的，你知道踢正步有一个频率的，那么这个桥呢自己它有个振动频率。那么根据物理学，你如果这个两个频率完全相等的话，那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桥啊就不知不觉的就把所有这个你这个脚底下的能力通通吸收进去。 那么吸收进去以后，结果这个桥受不了了，后来桥就断掉了。所以这个一点都不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那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相信说，因为这是行军的缘故，所以不法一定是一致的。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他们真的在那里很整齐的在那里绕一圈，一天一圈，一天一圈，那你可以想想看，如果那个频率跟那个墙本身的频率差不多，很靠近的话，好了，墙不是一定马上就倒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吸收了一部分能量，所以本来呢，这个墙已经龟裂两部分了，现在龟裂三个四个地方是非常可能的。所以你看，一天一次，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我相信这个圣经没有记载的。两天又发生，三天又发生，四天又发生。所以你想想，经过七天，他们在那里，这个两百万人在那里，真的在那里去政府，真的在那里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这个走路那个整齐的声音，你看很自然的，在物理学上很清楚，很自然就会震动，这个是很清楚会震动那个墙的。所以呢，那个墙就会受影响，就是墙本来很刚强，慢慢有地方弱一点，慢慢有地方破一点，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然后到了最后，你看当大家一起呐喊的时候，那呐喊如果声音整齐的话，我们知道，那么就也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么这个当然还加上，如果有一些破口啊，如果这个敌人在觉得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那么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几下，你看忽然间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就把耶利哥拿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耶利哥是这样倒下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里面当然是真的是征战，不过不是拿刀拿枪。这里面我们看基本的当然还是顺服，但是就在顺服的时候，你看见神借助他们的脚步，借助他们声音的呐喊，那么我们看见果然这个城呢震下来。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城已经根基不行，已经摇摇晃晃了，因为地震的缘故，以色列一过红海，那么再加上每天一次，然后最后是七次，然后大家齐声的呐喊，结果最后呢这个城就倒下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怎么把耶利哥城拿下来。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是凭着信心，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结果他们真的把耶利哥拿下来，那果然他们打了胜仗。第一次你看耶利哥城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那么居然呢能够居然能够这个完全的把它拿下来了。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不光拿下来，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书亚也咒诅这个城啊，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盖这个城。那么也许大家说，那么主耶稣不是进耶利哥城吗？那么是不是耶利哥就重建了？不是，耶利哥城那个叫新约耶利哥城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是同样的根基。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看耶利哥城的老城还在，那个咒诅神说永远不盖，到现在还永远不能盖，没有那个城。现在你所看耶利哥城，耶利哥主耶稣那个时候是耶利哥城，那个是新约的耶利哥城，那今天的耶利哥城又是另外一个地方。反正就是在原来的根基上，你看耶利哥城一倒了以后，再也没有重建。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类似耶利哥的胜。那么最后呢，他们我们知道就这样的就把这个拿下来。我知道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一个女高音唱得很高的时候，可以把玻璃杯都破掉了。那这个同样一个道理，所以你很多人呐喊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果然的的确确整个城就震掉。那么有科学家有考古学家认为说，他们认为啊，这个那个震呢、啊、大概是这样，因为地震有两种，一种是这样震，如果这样震的话，这个墙会倒下来的。那你一面呐喊一面会吃很多的亏的，这个但是应该不这样，所以他们有人说那个震是这样，就这样垂直这样震，甚至可以整个这样坐下来。整个墙做下来。但不管怎么样，我想这是的确圣经给我们看以色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他们果然呢就把这个果然就把这个什么就把这个乔德堡呢就拿下来了。那么这次呢 神特借着约书亚特别警告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特别告诉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可以拿这个当面之物，就是说你进去，你可以拿金子，可以拿银子，这个当然是后来要归给就，但是呢，就是你们怎么样都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逼入耶和华的库中。那么，然后其他的呢？你叫男女老幼，通通要用刀杀尽。那么，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有很多人读到这里就不大懂，为什么这个男女老幼通通要杀尽？这个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当初神借着摩西对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区啊，不是因为你们的义，那是因为他们恶，神把他们赶出去，神是借着你们呢，把他们是借着你们呢，要把他们来审判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大概100多年前，不到100多年，上一个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考古发现。才知道说呢，原来迦南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那因为色情的宗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像艾滋病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如果那只神呢不动手术，因为等于身体上长瘤，那人类可能已经到了灭绝，人类已经老到没有。所以你去看今天立位记里面很多很多讲的事情，根本放在今天来讲你不觉得稀奇，因为今天到处都是同性恋的，这些对我们来根本不稀奇。但今天我们所知道艾滋病这一类的事情，那许多那个色情泛滥的情形，其实呢你看见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不过问题在哪里呢？他特别是让色情跟宗教结合，所以这些人不止犯罪，这些人良心是平安的。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看这个当然迎合人最卑下的那个肉体，所以最后你看很多人到那做生意，那不知不觉就通通被卷进，然后把这些病就带到世界各地。所以那次如果神不做审判的事，那请我们记得，可能人类就已经没有了，就绝种了。所以当你看见这个一个镜头啊，是血淋淋的，好像一把刀插在肉上面，那你觉得是很残忍，但你要看，等到镜头慢慢退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把刀是在医生的手上。那这次如果你不把瘤割掉的话，这人命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借着约书亚，目的是什么？目的要做审判的工作。那有的人你看吸了毒以后，然后生下来孩子，真是生不如死。所以神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为了叫人类不灭种的缘故，所以呢，神在迦南地就做了很大很大的审判，那是借助谁？借助这个约书亚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说都要用刀杀尽，还杀的片甲不留。那么这里如此，别的地方也是如此。那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就是说许多人误会圣经，像我不是，他就认为说怎么圣经旧约圣经不是神爱世人，怎么会这样子呢？不是的，我们相信神受了多少年的冤枉，他都没有表白。但是从考古学，有些东西根本，我考古学里面的发现，如果读一段给弟兄姊妹听，你根本不会相信人间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其实呢，其实现在你看见同样历史根本是重演的。我们今天所看见关于艾滋病这个等等病，不过是这个冰山一角而已。所以这个征战，最后呢，我们知道是打了胜仗，这是第一个。那么因为这次打了胜仗以后，以色列就清洁，他后来打发探子的时候呢，就以为说叫3000人上去就可以，就不要全体上去。结果没有想到约书亚听他们的话，就果然打了败仗。那么打了败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因为他们败在爱人这些人手里的话，那么以后所有的迦南人就说，你看他们不是我们的敌手。当然这是约书亚完全估计错误，因为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这个爱城这个城啊， 是根本是一个涉黄的城市，而且在大概在约书亚以前几百年就已经有这样，就已经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市，看上去很小，但是其实呢，其实你不可以轻看它。那结果呢，圣经给我，结果我们知道说，结果哎，他们打了败仗，那么这个对于以色列人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发现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站立不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呢？因为有一个罪叫做亚干的罪。什么叫亚干的罪呢？就是他们终于找到了在这里面有一个人，他拿了这个，就是进了这个耶利哥城以后，他拿了这个当灭的物。这个当灭的物严格说来应该是跟偶像有关系，尤其是跟偶像有关系。那结果最后真的搜出来了，在亚干的身上搜出来。那结果呢，你看这个搜出来，这个搜出来那个罪什么，结果到底那个当灭的物是什么呢？这个到底当灭物是什么呢？结果呢，他就说了，这个亚干就说，他说我在所得的财物中间呢，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克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那么这个示拿的衣服啊，示拿就是加巴比伦的意思。所以你看很稀奇，这个当灭的物，按理来讲应该是很严重，是不是？是很严重。因为你看，只要跟巴比伦有关系的，一定什么？一定跟偶像有关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件衣服什么衣服，但是我们知道是示拿的衣服。但是在示拿衣服上面，你会发现就是跟偶像有关系。那么这个叫什么？是一个当灭之物。那么很稀奇，谁只要保留当灭之物，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对付清楚的话，不把偶像对付清楚的话，你看见要打败仗。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啊，我们经历失败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很多当灭之物我们没有对付，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付罪。有许多东西只要跟偶像有关系，许多东西跟罪有关系，你看见不管有多贵，你记不记得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们很多的书可能跟偶像或者跟算命有关系，结果他们就通通烧了，加起来不知道有多少钱。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虽就是只是一件衣服，而且是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不光是亚干犯罪了，你看整个以色列人都打败仗了。这一点就是神给我们看见，你在属灵征战里面，那第一，当然我们要这个。永远要站在基甲的地位，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工更深。那第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看有很多东西圣灵会指给我们看的，这是当灭之物，那我们应该要顺服的。因为否则的话，你看很多地方我们失败了，也许有的病你知道为什么一直病在那里，就是神要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当我们碰到难处，当我们碰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说，是不是在我们的家里，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有些当灭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打胜仗打不起来，这是我们祷告神不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你看，爱城好像是很小的城，好像比不上这个，比不上后来给我们看的基甸，也好像比不上什么，也好像比不上耶利哥城。但是爱城呢，却带来很大的灾难。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就败在，就是因为亚干的罪。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亚干的罪被除去，被对付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所以那个地方就叫雅各谷嘛，你知道？所以你看最后一节第七章就有，因此那地方就叫雅各谷。那因为他们对付亚干以后，他们把示罗岛堆起来。那么雅各谷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连累的意思。那么这是尤其这句雅各谷就在基甲那一带，就在基甲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属灵征战它是有些原则的，所以我们不要放松啊，不要给仇敌留余地，只要有一个漏洞，你看见我们许多时候在仇敌面就站立不住了。 那么等到这些对付完了以后，那么就不同。对付完了以后，比如再读圣经，你就看见约书亚呢，他就再攻埃城。那么这一次呢，就成了胜仗。不过这次倒是呢有原因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所以这一次呢，不是三千人，不是少数人，这是全体的人。还有呢，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战争是在晚上打的，在夜晚打的。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有些话我们一定要提的，因为这里面都是一些一个连一个，三个连环一样，这都是属于一些很重要的原则。那下一次我们来看，就是爱城怎么拿下的，这和夜有关系。所以这支30000大能的勇士，他们夜间呢，他们呢就出发了。那么就在那个晚上，你知道他们有一些部署，这个部署后来就带来了胜仗，带来了胜仗。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在一个最决定性的战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伯克伦的战役。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你们下一步不要读很多，你可以把这个第八章、第九章跟第十章读一下就好。那么这个然后我们再来看，可能印象就很深刻。那么这讲了属灵的征战，我们晓得圣经里面讲的夜的时候，尤其是在雅歌里面都是讲的神主在的时候。那许多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得罪神，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活在罪里面，你就已经失去了主的存在。那我们的感觉什么感觉？是夜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经过属灵征战，最后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天亮，带到黎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约书亚记里面能够学到的一些功课。好，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小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觉得和你不配的，你恩待我们。主，但愿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明白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承认我们对于属灵真正是陌生的，但是主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沮丧，我们常常被环境压在底下，被我们自己压在底下，喘不过气来。主啊，我们承认说，虽然我们是脚是踩在迦南美地上，但是我们好像仍旧过贫穷的生活，仍旧过失败的生活。主啊，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再次求你借着约书亚之夜，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得胜，怎么能够在迦南美地，怎能够在基督里面夸胜，也经历所有的得胜。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善取钱与我们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下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如果大家有的已经。